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明慧多语种部门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克罗地亚明慧，投入明慧工作意味着什么？译文，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9日。自从我们的明慧网问世以来，对我来说，明慧网是修炼心性、开阔视野、不断讲清真相的重要场所。参与明慧工作之初，我根本无法想象师父对这个项目的工作安排有多精心，这也提醒我，作为大法弟子，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为了修炼，为了兑现对师父的誓约而精心安排的。最近在欧洲波兰召开的法会，是加强当地同修合作的难得机会。法会前几天的所有活动，包括天国乐团首次在这个国家亮相，都是向当地人讲真相的好机会。虽然我住在国外，但我以全部身心和热情参与组织了一些活动，我觉得这是我誓约的一部分。距离远这些观念不是障碍，我很容易就能克服它们。在所有活动结束后，我的观察是，所有讲清真相的活动以及法会本身都非常成功。然而，有几件与明慧工作有关的事情，虽然不是很成功，但却是非常好的修炼机会。我想分享几个例子。第一部分，写明慧报道和向内找的好机会。在筹备法会的过程中，当需要分工协作时，我非常专注，注意细节，我询问同修是否可以帮忙，从不勉强。整个过程很自然，很多人主动帮忙。但是关于写明慧报道，我没有把计划说得那么详细，也就是说，在与团队成员的沟通中，我让一个团队成员负责拍照，记录活动的细节以及法会的细节。我让他写发给中文和英文明慧的报道，然后我们继续就活动的各种细节进行沟通。我不自觉地认为他会负责为活动和法会准备报告和照片。我们团队很小，没有专人负责报到现场活动，所以这对他来说也是第一次。在法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他告诉我，他各种工作太忙了，由于工作忙，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无法写明慧报道。他建议可以把所有参加法会同修的心得体会汇总，然后作为报道发给明慧网。我们可以使用当地一位同修拍摄的高质量照片。看完他的短信后，我吃了一惊，心中开始涌出愤怒和怨恨。我能理解他很忙，而且我并没有因此而责怪他。我的怨恨来自于认为他怎么这么不负责任，为什么在所有活动都结束后第二天才说他不能写报道。我很失望。在随后的团队例会中，他重复了同样的话，大意是报道不一定要由我们团队成员来写，也可以汇总参加法会同修的体会作为报道。听到这句话，我觉得话虽没错，但这也可能是一个借口。我想，当然，在没有明慧团队的国家，他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报道，但我们有一个团队，如果我们此时此刻不能胜任这个任务，那么我们团队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在报道大法活动中发挥主要作用，为什么还要有一个明慧团队？会上，我说话的语气有些冰冷，我有心想做进一步讨论，但同时我也明白，这其中一定有我要修的，所以我尽可能地克制自己。后来我向内找，回忆事情的经过，我为什么要请他写报道， 因为他是一个老学员，他对我们明慧团队的成立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也住在国外，因此我想，在所有的活动中，他肯定不会像本地同修那样承担很多工作，所以他可以拍照和写作。从表面上看，而且根据我的理解，他是写所有报道的最佳人选。我没有发现这个逻辑有什么缺陷，所以我继续向内找。我很快意识到，我只是分配给了他这个责任，而没有和他进一步讨论。我记得在组织法会期间，在解决一些问题时，我与同修的沟通是双向的，我很注意鼓励新学员，而在与这位明慧同修打交道时，他是老学员，理当完成任务的人的观念压倒了一切。此外，对于为明慧报道天国乐团首次来访和全国首次法会这样的大事，我自己不是更应该负责任吗？我本应确认对如何开展工作，我们的想法是否一致，他是否能够同时完成报道活动和法会报道。我本应问他是否需要什么帮助，他对完成任务是否有任何想法，我们是否应该分担摄影、采访和写作等责任。我意识到，我自己在准备报道方面没有尽到责任。此外，我还认为这位同事是一位老学员，把他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所以我没有检查他是否真的能做到这一切，我只是假设他可以。我先前对他本人的怨恨，或者往好里说，对这件事情的怨恨，烟消云散了。然而，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中文和英文明慧的报道怎么办？第二部分，文章的质量和修炼。另一位明慧同事接手了这两份报道的撰写工作。首先，他写了一份关于活动的报道，发给我审阅，我做了一些修改，然后把它寄给了中文明慧，同时还附上了一位当地学员拍摄的照片，他不是明慧团队的成员。在发送之前，我认为这篇文章相当初级，缺乏详细内容，无法真正具有救人的力量，这是我对他说的。然后他回复说，有时图片比文字更有说服力。由于活动已经过去了几天，为了不至于太晚，我们把那篇文章发给了中文明慧，文章很快就发表了。几天后，我收到一位中国学员的反馈，说关于在克罗地亚活动的文章需要更正。由于在明慧工作涉及保密和安全，所以我不能问他是否是中文明慧团队的成员，同时我也不想说出我在参与明慧项目。不过，最终一切都沟通好了。他的反馈是，文章中天国乐团的人数不正确。我很惊讶，并提出反对。他仍然很平静，并要求我重新查看文章，特别是关于乐队成员人数的部分。他还说，文章中的封面图片一半在阳光下，一半在阴影中。他还补充说，而且文章中没有对当地人采访的细节。我觉得自己好像被点名批评，我很尴尬，因为我也知道这篇文章在内容上有不足之处。然后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以下的想法，如果原本应该写报告的人写了报告，一切可能会有好结果，报告是另一个人写的，我们是匆匆忙忙完成的，现在我们必须补救。然后我的思绪又转到了中文明慧，中文明慧的那些人太严格了，中国人的写作风格和西方的写作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怎么只注意到我们的错误，而没有看到自己的错误呢？我觉得自己在心里和大家进行辩论，我试图压制所有的负面想法，把事情转为正面，因为修炼人应该积极看待一切，通过向内找，从中学习提高。虽然花了一段时间，但我最终还是平静下来了，发正念帮助了我。然后我看了看发表的关于活动的文章， 的确，天国乐团的成员人数在阅读时可能会被误解。我估计错误发生在文章被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但我承认我们的原文也有点模棱两可，需要进行修改。我意识到这位同修是对的，我很感激他，因为他保持了冷静，鼓励我修改文章。尽管我为自己辩解，说是他们犯了错误，他向我展示了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善的含义。过了一会儿，我打开脸书，看到关于活动的这篇文章已经发表在了我们明慧的脸书页面上，但标题拼错了。我想，这太不可思议了，这么小的文章竟然有这么多问题。在文章的标题中，错把天国的拼音 TIANGUO 写成了 TAINGUO。 我当时真的很困惑。当我更详细的检查时，我发现我们在文章中把 IA 错写成了 AI，AI 正是 I 这个词在英语中的发音 ，I 我自我。我意识到与这个我有关的很多方面都反映在整个明慧报道过程中，反映在我应该在组织工作中做得更多，也反映到由于报道文章写得太差而执着自己的声誉。我觉得这反映出我们团队的不足，同时也反映出我的不足。从那次爱事件中得到的另一个重要启示，也许是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我不应该再把自己参与明慧的工作看成是我在修炼中得到的好处，或我在明慧工作中投入的多少。我应该把在明慧的工作看作是一个更好的服务他人的机会，因为明慧是一个神圣的救人环境。脸书上所有的错误都表明我必须在修炼上有所提高，真正脱离爱，也就是思，成为一个无条件为救度众生而服务的无私的生命。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当一位同修后来又发来一份关于法会的报道时，多语种小组协调人的意见是，这篇文章需要经过相当大的修改，才有可能在中文明会上发表。他强调，关于色欲心和祛病健身的话题，不应该作为法会体会的例子突出出来。我们按照这些建议对文章进行了修改，并发给了中文明会。然而，中文明会直到一个月后才发表，并进行了更多修改。这篇文章只发表了以救人为主题的交流汇总。在文章的最后，他们还增加了背景资料，让读者对法轮大法有更全面的了解。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把读者放在了第一位，我们却没有这样做。后来我意识到，在中文明会，他们对文章的编辑非常认真，考虑到了很多方面，包括正法进程。我们已经不在个人修炼的阶段，我们的法会在这最后的时间里应该把重点放在正实法和救人上，放在这个过程中深层次的真正的心性修炼上，而不是放在自己的祛病健身和感性认识上。在更深的层次中，我感受到了明慧工作的神圣。只有精进修炼主意识，跟上正法需要，才能做好文章编辑工作。因此，关于文章所用照片的光线，关于颜色，关于角度，关于报道中要包含的信息，最重要的是什么会让明慧网的中国读者感兴趣？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救人，为未来留下一个榜样。这不是按照个人的喜好来编辑文章，这是关系到对新宇宙的责任。我意识到，我真的需要扩大自己的容量，成为明慧团队中真正认真的一员。第三部分，照片反映出了更大的问题。 最后一个教训与活动的第一篇报道有关，具体来说是关于文章结尾处发表的照片。我们收到了一位华人同修的反馈，说这张照片不合适，应该删除。那是一张在中国大使馆前的照片，照片中的学员微笑着站着，看着镜头，背对着大使馆，同时摆出了发正念的手势。由于当时我已经意识到文章的反馈与我们的提高有关，所以这个反馈当时并没有让我生气。我马上试图弄清楚来龙去脉，并准备立即删除照片。然而一些同修反对，说照片并无不妥，有些人甚至展开了讨论，分享了许多其他国家同修在中国大使馆前拍照的公开报道链接。看着这些讨论，我非常冷静，我认识到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这个反馈完全在理。照片中的同修摆出了发正念的手势，睁着眼睛，面带微笑，而中国大使馆则作为背景装饰。我想，我们需要面对邪恶，果断而明确地消除它，而不是在旁边面带微笑地摆姿势。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在表面上炫耀，而是要真正消除邪恶。在反馈中，他们进一步告诉我们，如果中国人看了这张照片，就会觉得西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使馆旁边愉快地微笑地摆着姿势，这发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信息。而在其他发表的报道中，学员则是面向大使馆，并向他发正念以消除邪恶，这是一个明显的区别。明慧团队的一名成员后来评论说，是的，我们真的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不应把那张照片放在文章中。我当时的理解是，我们真的需要清楚地知道我们如何以及为什么要做某事，即为什么要发表某个报道，因为我们在修炼主意识。我必须强调，我不认为那张照片上的同修们故意做了什么坏事，我一点也不怪他们。世上没有巧合，如果不是因为那张照片，也不会有后来的讨论。我意识到那张照片是一个非常好的提示，让我们向内找。他仿佛在说，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团体，我们都需要在修炼中提高，真正消除邪恶，而不是摆出一副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好的样子。第四部分，精心安排。通过以上种种，我对师父为了我们提高而精心安排的所有机会心怀深深的感激。我也很感激中文明慧团队给我提供了修炼提高的机会。他们这么关注文章中的细节，说明他们的工作反映出了修炼的精进状态，而且工作的基点是基于正法需要。我们的明慧工作和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一样，都应建立在法轮大法的真修基础上。师父的精心安排，我真的要多多体会。最后，我想和大家一起重温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来结束我的交流。我很佩服一些做大法项目的学员，如做明慧的那些学员，他们不能够和其他人一样参与活动，大法弟子的其他活动也不能参与，即使参与了，也不能说自己是干啥的，毕竟是非常时期。有人说我是大纪元的记者，我是新唐人的编辑，我怎么怎么，大法弟子责任重大，总有荣誉感吗？可是他们不能说，多大的功劳都得放在自己肚子里，一天两天没有问题，一年两年也没有问题，这一晃就是20年。其实很多默默做大法弟子项目的，有些其他的大法弟子也是一样，默默地做， 真的了不起，在神眼里那真的是另眼看待，我就佩服这样的。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2022年明慧多语种部门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粤语明慧，师父指引修炼路，信师信法是关键》，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当我接到明慧多语种部门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要求时，我虽然不断地鼓励团队成员投稿，但自己一开始却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我的工作性质比较安静，修炼过程中接触的人也很少，这让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可讲。长久以来每天都在一个地方，真的找不到什么值得分享的东西。像经历了哪些磨难，我是怎么想的，我是如何提高心性的，我几乎忘记了那些具体细节，所以不知从何处下笔。于是我读了一些以前的明慧法会交流文章，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我也列出了一些要点，但是一旦开始写，只写了几句就无法继续写下去了。在写这篇交流稿之前，我恳求师父帮助我写一篇有用的文章，可以分享给同修，从中大家可以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然后我想把这些想法放一放，先从某一点开始写，一边回忆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一边让文字流淌出来。就这样，我终于完成了这篇心得体会。第一部分，珍惜加入明慧的机会。我加入明慧已经快十年了，即使在家庭假日或公共假期，我也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记得初得法时，当我阅读明慧网上的文章，我觉得如果译文的文字润色得更细致一些，用词和表达更自然一些，或许能让读者更好地感受到大法的美好与大法弟子的风采，他们也可能因此而得法。师父在明慧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作为媒体来讲，我想可能会留给后人吧，你就是不留给他，未来的人都会极其珍惜明慧网这个名词，甚至于很可能成为常人社会的一个大媒体，我觉得会这样。我感到后人会继续阅读明慧网作为历史文献的来源，那时我想成为明慧的一员，帮助提高翻译质量。不久，我被同修介绍到明慧工作，负责人问我想在哪个部门做，我说哪里人手不够，我就去哪里。然后我被分配到新闻和讲真相部门。我通常从读者的角度出发，以一种易于理解且听起来自然的方式来翻译。当遇到对大多数读者比较陌生的术语或概念时，我会做一些研究。 我尽可能以最好的翻译质量尽快地完成我的翻译，并注意拼写、标点、用词和表达方式。负责人反馈说，我翻译的文章他几乎不用做任何修改。做了一段时间翻译后，我意识到因为缺乏审稿员，所以我们每天发布的文章数量有限，因此我提出承担审稿工作。之后我被分配负责一个小组，处理新闻和讲真相部分。我们小组所做的审稿就是纠正翻译中的错误。我经常与小组成员分享翻译中的常见错误，并准备了一套拼写和格式指南供大家使用，以便使我们的翻译具有一致性和共同标准。当一个新的翻译加入我们团队时，我会通过纠正翻译中的错误和建议改进的方式来提供指导。当我看到翻译出现重复性的错误，即使许多年之后，我也不介意一次又一次的纠正。通过这样一步步的做，我们团队的成员变得越来越专业，我们的翻译质量也在稳步提高。一段时间以后，有一位翻译可以与我分担审稿工作了，还有两名翻译也在通过为其他翻译修改新闻稿来提高他们的技能。目前我们团队主要负责新闻部分，文章需要尽快翻译好刊登出来。每到与大法有关的重要日子，如513、720等，以及中秋节、圣诞节、元旦、中国新年等，我们要处理更多的文章，每天都要超过20篇，而且可能会持续2到3周。我知道我们多语种明慧同修经常还兼职其他正式大法的项目，还要处理常人工作和家庭的事情。为此我设置了一个日志表，请每位成员设定对自己可行的每周目标，并以此来监督自己的进度。此外，我与每位成员讨论商量，分配适合他们自己能力和愿望的工作，以保证翻译、审稿和检查部分，每个部分我们都至少有两个人在做。这个系统让我们可以主动相互协调，确保翻译质量，可以完成新闻和评论部分的所有文章，并不时分担一些心得交流文章的翻译。第二部分，明慧是我助师正法的使命。在明慧工作给了我很多知识和经验，当我在修炼中遇到问题时，我会在明慧上找针对我的问题的交流文章，从而帮助自己提高上来。在处理真相稿件时，我仿佛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中国大陆同修在被迫害中的痛苦。有几次在读《转法轮》时，我感到师父已经提前告诉了弟子们这场迫害，甚至讲了每一种酷刑的具体形式，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度过。师父预见到了一切。在处理新闻稿件时，我仿佛看到了师父在世间一步步的正法过程。在读到众生了解真相、支持大法和保护大法弟子的稿件时，我有时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几乎不感到孤独。如果我的修炼环境算孤独的话，我想这种状态实际上帮助我更清楚地了解师父对我的安排与点悟。明慧的成员都是义工，同时需要很高的安全性，每个人都默默地工作，就连我作为组长与很多组员也从未谋面。我们的工作性质和内容都是重复性的，年复一年，无法衡量其效果。长此以往可能会使人感到很枯燥，导致一些同修失去动力，情绪低落，甚至选择离开。我也曾经有过精疲力竭的时候，没有时间学法练功，这让我感到很痛苦，身体也感到不适。因为救度众生的紧迫性和项目的潜在发展性，我曾经被说服去参加另一个大法项目，我同意了。但是这样一来，我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做明慧了。于是我请了一位同修来做我在明慧的工作，我想这样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另一个项目。但是过了一段时间，那位同修还是抽不出时间来接手我的工作。 而我组里的另一位审稿员那段时间太忙了，我们组的工作频频出错。这时我也意识到我哪个项目也做不好，而且我个人的修炼状态也出现了问题，无法早期练功，学法时睡着了，很多常人观念都冒出来了，身体也出现了病业表现。师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如果少了一个其他媒体，另外的媒体可以代替，没有了明慧网，哪个媒体也代替不了。所以我说，明慧网不但要办，还得办好。我悟到，一个大法项目在另外空间可以是一个生命系统。作为明慧的一员，或许我的存在就属于这个系统。忽视了我对明慧的责任，就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任。在我被其他项目支配而忽视明慧的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感到不舒服，觉得缺失了什么，我的个人修炼也受到了影响。毕竟明慧是我第一个想加入的大法项目，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认为明慧是我助师正法的使命，所以这大概就是我的誓约，我必须兑现自己的誓约。所以我调整了另一个项目的工作，为明慧腾出了时间。很快我又恢复了精进修炼的状态，我也认识到师父无时无刻不在看护着我们。例如面对人手不足，我们不为所动，继续努力，过一段时间就会有新人加入来帮助我们。或许这也是考验我对明慧是否能够持之以恒。第三部分，佛法无边，我们只要坚定地信师信法。2020年8月我发正念的时候，我的小孩看到四个我们看不懂的汉字，我让他画出来，问一个懂中文的同修，这四个汉字竟然是佛法无边。在这件事之前，有段时间当我修炼状态不好的时候，我总不想学越南语的转法轮。有时我看到转法轮中一些觉得可以启发自己的句子，就用翻译工具翻译中文转法轮中的内容来看。我希望自己能读中文的转法轮，想着经过那么漫长的轮回和等待，正法过程即将结束，如果自己没有机会用中文学法，那将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另外，我还得把大法带给在我世界里期盼的众生。另外，我发现许多中文明慧文章比英文版的内容更详尽，法理上认识得更深刻。我想把文章的全部内容传达出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全文，以帮助读者在修炼上有所进步。但是，那时我不懂中文，我只能通过学中文转法轮来学习中文，因为我没有时间去上正规的中文课。然后就是一连串神奇的安排，让我踏上这条路，并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像爬山一样，每走一步就有一种情况迫使我再往前走一步，一步一步直到到达山顶。然后我开始练习使用翻译工具翻译中文的明慧文章。起初因为不习惯中文语法和文字处理，所以我的翻译有很多错误，这样我只敢把中文版的几个观点补充到英文版的翻译中。然后逐渐的，我能够翻译更长的段落，每天坚持用中文学法背法，现在我能把中文明慧文章翻译成我们国家的语言，还可以参考英文版。起初我花很长时间才把一段中文翻译出来，久而久之，特别是在我修炼状态好的时候，我一边读一边就能理解，而且感到可以和作者相通，能更准确地翻译出作者的本意。整个提升过程很平静，每天除了坚持做好三件事外，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努力。回首过往，我发现自己在学法和翻译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非常感谢师父的引领，并赐予我智慧，我的修炼也随之有所提高，我又能早起学法练功了， 发证念也比以前更好了。除了这些进步以外，我还有很多方面做得不够好，但我相信只要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我一定会找到提高的方法。参加明会这样一个对安全性要求比较高的重要项目，我们都必须默默地工作。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修炼上，几乎没有机会直接见面相互支持。但是有机会与这些常年无私奉献、坚持不懈的同修们一起工作，我是多么幸运。也希望同修在我有不足的时候给予我理解与指正，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共同做好明会项目。非常感谢师父一直以来对我的看护与指引，谢谢同修。
请听2022年明会多语种部门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学会用大法的力量面对新任务，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会网2022年9月29号。师父好，同修们好，当我在2018年夏天开始支持明会网编辑团队时，我不知道这个项目有一天会对我有多么大的意义。当时我修炼法轮大法刚刚一年，由于我住在远离大城市的农村地区，我不能去参与信息日。当一位同修告诉我明会网对修炼人和常人都很重要时，我决定试一试。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主要是为明会网翻译修炼心得，这对我的个人修炼一直都有帮助。之后我被分配到另一个翻译小组，负责新闻和有关迫害的文章。回想起来，这是我更深入地参与明会网的工作，被迫害同修的个人命运让我感到很难受，每一份报道都让我仿佛与在中国的受难同修联系在了一起。监狱的图片、刑具给人的印象和尖叫声在晚上的梦中伴随着我，我经常会汗流浃背地在哭泣中醒来。相比之下，关于迫害的报道翻译就很难，那些关于酷刑的内容令人厌恶和反感，有时文本也会很长，会长达18页。我在心里产生了抱怨，并渴望能返回到我以前的工作中去。我非常希望能翻译那些对我来说很容易翻的心得体会。向内找时，我发现我的妒忌心非常强烈。我非常羡慕那些可以继续翻译修炼心得、散文或关于大法神迹文章的人。当我与我的新团队交流这件事时，我意识到我的心态是多么的荒谬。我的同事们已经翻译了十几年这样的文章，日复一日，周复一周，他们鼓励我坚持下去，减轻他们的压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渐渐的，我学会了控制自己的妒忌心，对翻译修炼心得这个自私的愿望也放下了。我想到，如果没有人翻译大法弟子的经历，中国以外的人怎么能了解到大法弟子是如何被迫害的？而且这也是在明会工作中建立威德。我意识到，我翻译的每一篇文章都与我有直接关系。关于酷刑的报道让我学会保持一颗善良的心。当修炼人被强行喂食粪便时，我提醒自己要修去恶心的感受。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到修炼人经历的痛苦还另外有好的一面。师父的红吟中有一首《苦其心志》，这首诗让我不再把受折磨的修炼人看成是迫害的受害者，而是在最大的苦难中修炼的大发弟子。后来我开始编辑头条新闻，那里有时会有一些关于法会、个人修炼经历或大法神迹的报道，和有关迫害的文章相比，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我很珍惜。第一部分，克服疲惫和睡眠不足的感觉。明慧网的工作和其他许多大法项目一样，都是义务的，必须与工作和家庭同时完成。我经常在晚上8点以后才开始翻译，每周都有好几天我得翻译到深夜。为了很好地了解每周的工作情况，明慧网的工作人员会在一个表格中填写他们翻译的文章数量。有时我能翻译10多篇文章，但仍远远落后于每周交付20多篇，有时甚至30多篇翻译的同修们。我非常佩服他们持之以恒的毅力。一个人能在这么多年里为明慧网坚持不懈地工作到深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何做到这一点，对我是个谜。以前我在翻译时睡着的情况并不少见，有时我醒来后会决定第二天再继续写。有一次第二天早上，我才注意到一个长长的头条文章就这样被拖延了。通常情况下，头条新闻具有最高优先权，必须在当天晚上交稿。协调人在第二天一大早指出了这个错误，于是我晨间学法结束后，在早上6点立即继续翻译，这样这个头条新闻仍然可以及时发表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学法在明慧工作中的作用。只有当我扎实修炼时，我才能很好地处理有关迫害文章的内容和篇幅。因此我很珍惜明慧网团队的晨间学法，这也是我多年来修炼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对我来说，早上5点钟起床参加学法并不总是很轻松的，有时我的眼睛会有刺痛或灼烧感，以至于会看不清文字，或者我疼得得闭上眼睛。有一次我在工作了一整夜后感到非常疲惫，以至于我一直在打瞌睡。轮到我读时，我的主意识就回来了，但在别人读接下来的段落时，我又感到困倦。那天我们在学第5讲，当我读到最后一段的标题时，我感到很惊讶，本应是祝由科，标题却写的是祝由密。我无法解释这件事情，由于我读的是网上的版本，这就意味着这个明显的错误别人也一定看得见。然而讨论时我发现，只有我看到的文本标题是错的。为了确定我没有失去理智，我拍了一张截图，上面真的写的是祝由密。我很惊讶，这有什么含义？一整天我的思绪都围绕着第5讲中这个错误的标题打转，直到晚上我能平静地向内找时，我才悟到这是师父给的提示。疲惫感是旧势力的干扰，我应该用正念，一个强大的灭来抵制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已经养成了放弃自己的主意识的习惯，你一闭眼睛就把自己的主意识放松了，没有了，你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明白这一点后，我决定更早起床，以便在学法前和丈夫一起练第2和第5套功法。以前我常常做不到把练功看成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我很忙，把工作而不是练功放在首位，所以一天连一套功法都没练的情况也不算少。我请求师父说，师父，请帮助我，我真的想扎扎实实的修炼，用主意识学法。通过正念和师父的帮助，我打破了这个恶性循环。现在我每天都在学法，并能每周有几天练全部5套功法。第二部分，在明慧报告项目中的工作。2021年明慧报告德语版发行了，我曾帮助从英语翻译这本书。一个工作组在秋天决定这本书要用高质量印刷，硬封皮装帧，我愿意再次支持这个项目。在初期的项目会议里，我们的小团队意识到我们首先要自己阅读这500多页的报告。 当我们发现一些问题时，我们决定再次修改整本书。于是，我们这个由少数几个工作人员组成的团队，费力地纠正每一节的内容。这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我们所有人都是在正常的翻译工作、家庭和工作之余，完成这个额外的挑战的。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以后如何推广明慧报告。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里，我在互联网上看到莱比锡书展的信息。团队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机会，可以引发人们对这本书的关注。用明慧报告的预发版，我们报名参展，并全力以赴地继续进行翻译工作。但完成这项工作后，打印文件出现了问题，文件格式不正确。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后，就开始印刷了。不久，我们收到了莱比锡书展被取消的消息。那时我在失望的同时也松了一口气。连续几个月的巨大压力突然从我身上消失了。我觉得在书展报名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加快明慧报告的印刷速度。接下来的任务是为新成立的明慧出版社建立一个网站。以美国明慧出版中心为例，我们尽可能地完成他们提出的要求。这给我们带来了额外的问题，因为在德国适用的法律完全不同，仅仅是对版权说明、数据保护和一般条款的要求，就给我们的团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我们只有通过艰苦的细节工作和大量研究才能应付。此外，我们还必须起草额外的文本，整合评论的模块，并请读者对明慧报告进行评分。这一切都进行得非常缓慢。当这些书终于印刷完，要运送出来时，我们的团队又面临着下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必须存放1000本书。由于费用问题，我们打消了最初租用场地的想法。我和丈夫一起，在我们已经很狭窄的两室半公寓里腾出地方。这些书将会装在3个货盘上运送过来。通过在同修中求助，我们组织了更多的人来帮助卸下这些书。随后一切都非常顺利，书籍在预计到达时间前15分钟由一家运输公司送来，半个小时后他们已经放在我们的公寓里了。没有想到会进行得这么快，如果没有师傅的帮助，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师傅在场。随着书籍的交付，真正的工作开始了。同修们预购的书籍必须在周末做好发货的准备，并要写好发票。我和我丈夫一起承担了这项任务，然而我们的时间很紧。由于我丈夫在那几天忙于其他项目，200多本预购书籍的打包工作大部分就留给了我。我该怎么完成呢？我发正念，请求师父加持。一天后，所有打包工作都完成了，有些包裹重达25公斤。由于没有车，我们再次请别人帮助。幸运的是，一位邻居为我们提供了他的车，这样我们也能克服这一障碍。其他的工作内容如写发票、记账、发送未付款提醒或向欧盟以外的地区发送书籍等等，也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带来新的挑战。有时我会感到绝望，每一次新的任务都像一座山一样堆积在我面前。我认识到自己有等到最后一刻才开始做事的习惯，尤其是记账。然后我想起了师父的话，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说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保证是另一种景象。在大法的指导下，在师父的帮助下，这些年我在明慧网学会了一步一步向前走，从而一步步熟悉全新的领域。我理解明慧报告不仅是为了卖书，最重要的是为了修炼。我知道我所在的新成立的明慧出版社将在常人的世界里发挥巨大作用，在正念和大法的力量下，我们能完成所有相关的任务。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未来的事情还很多，直到你圆满的那一天，最难的你们已经走过去了，剩下的没有那么难了，只是把它做得更好点。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越在觉得很无聊中，可能就是在建立你的威德。希望大家真的能够配合好，正念足，遇到事情向内找， 就像刚刚进入修炼那样的热情一样。亲爱的明慧网同修们，让我们一起建立我们的威德，共同完成我们的誓约，在明慧网工作中为正法做出我们的贡献。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